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朗读者徐静蕾。你好静蕾。
你好，
欢迎
你。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你好。
绑架者是上映了吗？已经
没有，4月1号上映。
4月1号，
对，
这个题材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呀。跟你之前拍过的电影都不太一样。
是，这次因为我是想尝试一下完全不同的一个片种，因为以往都是拍比较情感类型的片子嘛，那这回就想试试看。而且我其实一直挺喜欢看警匪动作片的，然后而且我隐隐约约觉得我是可以拍这种类型的，所以就尝试一下。
然后结果你觉得跟你的想象一样吗？
我觉得我想象的永远比我拍的要好，不管任何片子啊，尽管不管是以前的爱情片，还是因为到后期制作的整个过程，其实都是在找哪里不好，然后希望可以把它修改的变得更好，所以眼睛里看到的都是问题。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会让人有那种感觉，说哇，怎么会徐静蕾能拍一个这样的片子。我觉得这个目的肯定是达到了。
所以拍完了之后，你觉得你是适合拍这样的一种悬疑动作片的是吗？
就目前阶段来讲，我觉得比爱情片更适合。对，因为我从上一部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对于爱情片有一点平静，因为爱情里面有很多那种纠结啊，然后你爱我，那个
我
爱他，对对对，就是这些东西，包括有很多误会啊，然后有很多矛盾啊，那些其实就我现阶段来讲，我会觉得都不是那么大的事儿，干嘛那么纠结。所以每次写，但是没有这种戏剧性的话又不会，那剧本怎么写嘛，剧本还是需要有冲突啊，解决问题啊那些。可是就我现在来讲，也许是我拍的太多了，也许是我可能过了那个年纪，就是对那些东西津津乐道的那个年纪，所以对，就想说尝试一下其他的。
所以后来你说拍杜拉拉就是完全自己的一个选择了。
对，因为我拍杜拉拉之前一直在拍那个文艺片嘛，然后突然想说，因为我那段时间其实也不一样了，我自己有一段时间没有拍电影，然后我就觉得我突然回归到了一个纯观众的角度来看影视作品这个东西。然后我自己就当年那个年代就爱看，那个时候爱看什么欲望都市啊，那些美剧啊，那些，然后就觉得哎，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一个真正这种，因为你看北京已经那么多高楼大厦，非常的时尚的国际化都市的感觉，可是我们为什么一拍北京都是拍胡同？因为我从小不是在胡同长大，我都是在我们家是纺织部宿舍那边长大的，然后东边又正好都是高楼林立起来，然后就想说好，让我来拍一个这样的电影吧，
很有都市感的现代气息的。
对，可是当时也被很多人说徐静蕾堕落了，开始拍商业片了是吧？但实际上对我来讲，就是我自己的兴趣在发生变化，其实也就像这现在一样，我拍了绑架者这样一个电影，是我自己的改变。因为其实不管什么类型的片子，对导演来说还都是一个我喜欢，我兴奋，我觉得有热情和激情的东西才会去做，而不是说就为了当导演而当导演。
一般的观众来看，你从做演员当导演写书，你似乎在很多角色当中转换，这说明你是一个很善于选择的人吗？
其实我是一个很善变的人，就是我很希望做一些我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我有朋友甚至说我在事业上是有自毁倾向的，就什么东西做得不错，然后我就觉得哦，我不做了，我要换别的东西。
你是很会主动选择的人吗？还是被动选择？
我觉得我其实在小时候哈，我觉得比较被动选择，因为我的人生的很多重要的决定吧，或者说去迈出去这一步，都是由朋友来推动的。
你也属于中国女演员当中比较早言而优则导的那一批，很早了，那个选择又是一个别人推动你的选择。
对，那是我的一个非常非常好，而且我非常尊重和信赖的一个朋友，他不停地在说你一定可以，就我对你的了解，你一定可以。讲了很长时间以后，我说好吧，其实真的是他推动了我来做这件事情。
真正的去开始做导演之后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有一度我就是拍着半截，然后我就觉得拍不下去了，因为我觉得我跟别人的那种沟通交流出了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说不清楚我要什么，然后别人也听不懂我要什么，然后本来觉得很交流很顺畅的那种好朋友，然后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一种真的有一种孤独感，即便是很好很好的摄影师，他都觉得我这个人刚愎自用。对，就是我是会这样，我如果想好了什么东西别人很难改变我的，我可能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比如说有的时候第二次我就懂了，我说好，那我们拍一个你的方案，再拍一个我要的方案，然后我们摄影师就说我知道最后你肯定会选择自己的方案。
对，但是你起码懂得了相互尊重，或者说更好的一种相处的方式。对对
对，是因为我觉得导演这个工作带给我非常大的成长，而且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问题，就像从一个家里的老小变成了家里的老大那种感觉。
你真的对文艺片或者说爱情片失去兴趣了吗？
目前这个阶段是真的失去兴趣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也不痛苦了，因为拍爱情片情感片如果你不痛苦，
你的意思是
拍片子真的，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的爱情生活太美满了是吗？
反正就不纠结不痛苦还挺美满的。
所以爱情很美满，但是只恋爱不结婚也是你自己的一种选择吗？
那我现在因为觉得一切都挺好的，可以说100分，也不会因为说结婚就变成120分了，也不会，我觉得就挺好的，所以就顺其自然吧。
很大的原因可能是父母也没有给你太大的压力，或者说对方也没有给你太大的压力。
就像我爸爸长大以后，其实他挺尊重我自己的选择的，甚至我有时候都觉得哎，他为什么毫不关心我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爸爸他不好意思，他觉得我是女孩，他不太好意思跟我讲。因为小时候我记得我们一起看电视啊，如果有电视上有爱情片的题材，他马上就换台，就全家都就尴尬和窘迫的一塌糊涂，就觉得如果看到这种画面
好尴尬呀。
对，好尴尬。所以就他很少会跟我谈论这种话题，也更不会说
你也不会主动跟他去谈这些事。
我会说比如说哎，我那个我男朋友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会说一点，但是他真的很少来。
你们有比如正式见过面吗？比如说这个是我爸爸，这是我
见过见过、哦、当然见过，因为很久了。其实我觉得两个人见面，两个男人好尴尬，也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说尽量就少见面比较好。然后男朋友也是也不知道说什么，就只能帮我爸搬东西，就是反正好怪啊。
但是他们不来干涉你，就像你说完全尊重你的意愿。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可能也得干涉干涉你，否则你就一直这样下去了，这个选择其实是不做选择。
对，唯一我觉得不能掌握的可能还是家人的，就是我年纪增长，那我父母的年纪也会增长，然后就发现这个世界上其实什么失恋啊什么这都不是重要的事情，然后只要这个人还活着就都不是大事儿。其实我的自己的生活从奶奶去世以后就发生特别大的改变，我连我弟弟的婚礼都没有参加，我就走了，我就跑到国外去了，然后就觉得毫无意义，眼前的一切事情都毫无意义。
那段时间你最不能碰到，比如不能看到什么，或者不能想到什么？
我就不能看老人的电影，如果是我看到关于老人的电影的话，我就心里好难过。
你会以后在未来去选择这一类的电影去作为你的一个题材吗？
现在还是基本上是在这方面是非常逃避现实的，所以也许有一天如果我能看懂这些，看明白了，想明白这些东西，也许我会拍，但现在不会不敢。
所以你今天要朗读是献给你的亲人吗？
对，我今天会读一个是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
奶奶的星星里边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奶奶说地上如果有一个人死了，天上就会多一颗星，因为他要给活着的人照个亮。你现在还经常能感受到奶奶的光照到你吗？
我觉得能感到，其实他还是在的，只是我们 以我们凡人的眼睛可能
看不到
它，但我觉得如果你心可以感受到它呢，它还是
有什么特殊的时节你会感受到它吗？
天哪，我不能说这个话题。就是我能不说这个话题吗？不行。就是有的时候做梦吧，会做梦会，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就比较安静的在房间里待着的时候也会，对，我也不行
了，没关系，那我们去朗读吧。
好。
史铁生在他生命中的相当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承受着死亡的压迫。在他开始写作的时候，由于他个人的这种特殊的经历境遇，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深刻的思考生命的作家。所以这个奶奶的星星，他所写的是如此具体，但是又是如此饱含情感的这样的往事。
大家好，我是徐静蕾，然后我今天会给大家朗读一段史铁生老师的文章，叫《奶奶的星星》。我想把这篇文章，这段朗读送给我的奶奶。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怀里，拼命地哭，打着挺，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哦哦地哼着。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我愣愣地听，不哭了。我听见一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歌哨，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声的哼唱。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清。我是奶奶带大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当着我的面对奶奶说过，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那时候我懂些事了，趴在奶奶膝头，用小眼睛瞪着那些说话的人，心想，这话还用你们说吗？奶奶愈紧地把我搂在怀里，笑笑。等不到那会儿哦，仿佛已经满足了的样子。我笑个没完，我知道她不是真那么想。不过，我总想不好，等我挣了钱给她买什么。爸爸、大伯、叔叔给他买什么，他总是说用不着花那么多钱买这个。我问过奶奶，你干嘛等不到那会儿啊？老了还不死，死了就怎么了？那你就再也找不到奶奶了。我不嚷了，也不问了，老老实实地依偎在奶奶怀里。那是这个世界给我的第一个可怕的印象。 夏天，满天星斗，奶奶讲的故事与众不同。她不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熄灭了一颗星，而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个星星。人死了就变成一颗星星，给走夜道的人照个亮。那时候我还不懂得问，是不是每个人死了都可以变成星星，都能给活着的人把路照亮。奶奶已经死了很多年，她带大的孙子忘不了她。到夏天的晚上，我时常还像个孩子那样，仰着脸揣摩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我慢慢去想奶奶讲的那个神话，我慢慢相信每一个活着的人，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是一只含泪的烛光。
其实我从那个幕后往前走的时候，我已经控制不住了，因为我从小等于就是我奶奶带大的，而且我爸爸有点凶，然后奶奶就是那种会算避风港的那种感觉吧。我就觉得我的童年就真的是在他去世的那天就结束了。